主后2005年7月，北美大湖区华语成全训练。总题：诗篇的神圣经历，第三篇。
今天晚上我们会稍微吃力一点，因为啊，我们在衡量到底是讲7篇还是讲8篇。讲8篇的好处就是我们大概11篇可以讲完。如果今天不讲8篇，就是不讲16篇呢，有可能我们讲不完。我这个说话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啊，你不要以为我们走得很快，因为啊，我们还没有来到真正需要启示、需要看见、需要从主那里啊有开启的地方。我们现在可摸着的还都是最基本的，在这个最基本里，我们看见3个高峰。第一篇是一个，虽然呢是啊，他天然自己的，却是啊，他在神圣的复兴里而产生的一种的感觉和认知。然后主给他一个回应，就是第二篇。这个回应就是你要认定基督自己，因为他有这样的认定，所以啊，在他身上就产生了这些经历。他认定了神，认定了神的主宰，认识了教会，认识自己，也认识神的心意。这一个就把他带成一个有启示的人。所以第8篇是非常美丽的一篇。你要说他有多少的丰富，当然他说到主的死，说到主的复活，说到主的掌权，这是很宝贝。另外一面呢，你也能说啊，这篇诗呢不像后面的一些那样的丰富，但是啊，却是绝对的美丽。你知不知道啊，一个人在启示里为主说的话都是美丽的。你有没有注意，有时候你啊不大有启示，想起来为主说一些，常常是胡言乱语，弟兄们也不知道怎么阿们。但是有时候你从主那里得着一些话，得着一点启示，当你啊根据这个启示来说话的时候，或者它不够那么深，但是它是绝顶的美丽。就好像啊第8篇这里所说的，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它的确是美啊。那因为有第8篇这样的启示，就带进了啊，你说看这个目录啊，就是9篇到15篇。9篇到15篇说啊，你有这个启示，因为你说啊，我看见你指头所造的天和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我便说啊，人算什么。所以你注意啊，因为第8篇的中心是人，所以第9篇到15篇就是描述人的。换句话说啊，他的经历不是那么深，经历不是那么高，却是啊非常实际的。我愿意这样说，他这里说这些人和我们的看法不一样。我们常常讲啊，好人、坏人、善人、恶人，受教育的人、没有受教育的人，高品质的人、粗糙的人，对不对呢？他不是这样说，他把这个人呢，不是根据人来分，他把这个人呢，是根据神来分。你倒是哪一种人呢？他不说你是好人，不说你是坏人，他问呢，你和神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你如果翻到第一页这个纲要，就是说第一个你会看见呢，有一般人是没有神的外邦人，这个还不是太可怕。那还有一般人比较可怕，是看见了神却不以神为神的人。他也看见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呢是有神却不以神为神。我想啊，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就已经与我心有戚戚焉了。然后在下面呢，就是看见又有一般人呢，他们有主却不以主为大的人。那我们差不多啊都要说了，这就是我们了。因为以主为大的人呢很难找到啊，愿意爱主，愿意要主，有主，但是说啊，我愿意完全根据主而来活，这个几乎没有。所以这个要到16篇才会有这样一个描述，有一个人他把主活出来了。现在我们还在呀第11篇，然后呢12篇就说了， 他无论是没有神的人，无论是有神却不以神为神的人，还是有主却不以主为大的人，这一般人总起来呀，就叫做世人。所以第十二篇呢，他是看透了世人，因为有这样一个复杂的环境。换句话说，你今天在什么样的处境之中呢？你那个处境啊，乃是在那些外邦人，这些外邦人呢，就想办法搞你了，逼迫你了，对付你了。然后呢，你也会看见一般不以神为神的人，这一般人呢，就会藐视你啊。然后你还会看见有一般呢，不以主为大的人，这一般人呢，哎呀，这叫做头痛的人。你知道，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这样的人做长老。这样的人一带教会的时候，整个的教会所有的会众都要给他摧残掉。为什么呢？他总是告诉人呢、啊，你是个鸟，你往山上飞呀、啊。换句话说，你原来是干什么就干什么，为什么要这样爱主？为什么要这样奉献？为什么要这样摆上？为什么要全时间？为什么要竭力追求？你有没有听到这样的话？我听见很多呀，而且我听见很多不是从那些不爱主的，是那些爱主的。有的爱主都劝你啊，你真的觉得跟随主需要这样吗？啊，那个时候我没有发表，现在我就说，我送你诗篇十一篇，请你好好读一读。然后你啊就发觉了啊，主耶稣啊，我前面是个人是没有神，我左边是个人是不以神为神，我右边是个人是不愿意跟随主，所以我这个人的处境啊，那简直是艰难到极点了。所以到有十三篇呢，他就看见自己必须要连与神，现在我没有神，我不可能过活的。因为这样就会有十四篇呢，神啊，你做我们的拯救。然后十五篇呢，主啊，我实在渴慕啊，我要突破这些人的境界，来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里来。因为那一个渴慕啊，就带进了十六篇，见证与基督同活。因为有了十六篇，这个十七篇到二十一篇呢，就很结实了。换句话说，就没有办法讲得那么快。那好不好？我们试试看啊。如果讲到十五篇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到那为止。如果可以，我们就把十六篇也讲了，那我自己就会安心很多，我就知道讲得完了。那么如果不能讲，那我也会很紧张。我愿意告诉弟兄啊，我说睡不好，睡不好我就怪东怪西，我就说啊，他们给我一杯那个饮料是大陆带来的搞喉咙的药，我想啊，大概里面放了人参啊什么，搞得晚上一夜不能睡觉啊。你知道我昨天晚上一夜他没有怎么睡，今天想想啊，大概我的主耶稣不够多。我讲这个诗篇，对不起啊，是没讲过，从来没讲过，而且不知道怎么讲，东西很多不知道怎么讲，所以我这个人大概一直在揣摩啊，这个到底怎么办。那睡不好了我就怪讲台饮料因为什么呢，我也是个人，这个人麻烦哦，凡是人都是难处。你反正记住一句话，你前后左右观看，每一个都是可爱的，每一个都是要你的命的，每一个都是可爱的，每个都是叫你不长进的，每个都是可爱的，每个都拦阻你跟随神的，每一个都是可爱的，每一个都是叫你啊不能和神健康的。所以啊，我们先来看人呢啊，现在看，先是看第九篇啊，是不是？第九篇是看见了外邦人，我这么快快读一下就可以啊。这个第一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因你欢喜快乐，至高者，我要歌颂你的名。我想现在还相当在第八篇里，多么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然后他就开始讲一些话了，说主啊，你固然在全地何其美，可是我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所以他就说了，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因为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我喜欢问这个问题，你既然这么有把握，他们一转身退去就一定要跌倒灭亡，你还有什么冤可伸呢？懂不懂这句话？你为我伸冤，就表示我受了很多委屈了，对不对？这个外邦人不把我当人呐、啊， 有没有？你有没有做工上班呢、啊？碰见老板呢、啊？那是个标准的外邦人了、啊，不把你当人呐、啊！做了12个小时还不可以下班呢、啊，能够扣一点薪水就克扣一点薪水啊！所以你说主啊，为我伸冤呐、啊！然后你就讲主啊，他一转身就跌倒灭亡啊！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啊？这是诗人的自言自语。你说他对不对？他也对。你说是不是这样？也不一定是这样。那你说可不可以讲？是可以讲。所以你记得，你和主祷告的时候，要像诗人一样，可以胡说八道的。你可以跟主讲，主耶稣，我告诉你，今天某人气我，你明天叫他撞汽车。然后你就，哦，主耶稣，对不起，我咒主人，求你赦免我。你看我的心真坏。啊，那就都不要撞汽车。主，我明天买个蛋糕送给他。哦，主耶稣，你再怜悯我，我就会贿赂人呐、啊。哎，我现在想蛋糕，人家不是汽车就是蛋糕，奇怪了，这个人古怪呀、啊。所以他这里就说啊，在开头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他说啊，我仇敌转身退去，一见你们跌倒灭亡，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那么，既然他一转身就会死。你还有什么冤可冤呢？根本没有冤嘛，是不是呢？可是诗人他是有这个感觉，哎，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你要注意啊，至少他现在认识宝座了。你有没有看见他长进呢？宝座出来了，你坐在宝座上，你有没有注意？你爱主多少年了？你的主还没有宝座嘞。那你的主没有宝座呢？意思就是你还信托不了他呀。你还不能告诉我主啊，我把我这一生给你，我把我这一生信托给你，因为你会讲我信托给你，我将来怎么办呢？那你敢不敢讲我的主是做王的？如果他是做王的，就没有什么怎么办，都可以办，因为他是王嘛。哎呀，他现在是有长进哦。然后他就说，你斥责外邦人，灭绝恶人，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远。这外邦人呢，就是恶人，懂？因为外邦人，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恶人，恶人就是、啊、他不知道他做什么的那一般的人，因为他不知道他做什么，就会产生许多的诡计计谋出来。下面说啊，仇敌到了尽头被毁坏直到永远，你拆毁他们的诚意，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唯有耶和华作者为王。他骂骂别人就出出气，他出气就是讲耶和华为王。哎呀，我很爱这些诗人。我看不读文学的可惜。你今天末了那个弟兄，就是你啊，是不是你啊？最后讲，是不是你啊？哎，你看他，你是学什么的？我知道有一点，你不是学文的，所以你一开头就是我看，就是什么，他就背第二节了，是不是？他说你什么？我你从婴儿的口中建立能力。你知道我读了多少遍八篇，我都不知道有那一节。我一读八篇就是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啊！我就觉得太好了，还要仇敌，还要得胜，还要能力，都不需要了。主的名已经何其美了，要那东西干什么？那都是学理工的人搞出来的，懂不懂？哎呀，这个诗人呢、啊，你读这个诗很有意思。你要进到诗人的感觉去，你会告诉主，主，我不能不敬拜你。他前面骂骂骂骂完以后，又说唯有耶和华作者为王，直到永远。已经啊，为审判摆设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记不记得他又说，求你不要审判我，记不记得？那刚才讲过嘛，主啊，求你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求你不要审判我，现在马上你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我告诉你啊，人永远有那么多对自己的赦免，人永远有对别人无尽的控告，懂不懂这个话？你自己做错事了，马上就赦免自己，第二天就忘。但是你要看见别人做错一件事啊，30年以后你替他写传的时候还要把他写进去，因为他做错那个事。那这就是这里的话，他才说过啊，你求你不要按怎么样，求你不要。现在突然又来了，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也要给受欺压人做高台，患难时做高台。我告诉你，奇妙就在这儿。他胡言乱语的时候啊，常常说出真理来，这倒是真的。受欺压的人他是给他做高台的，患难的时候他是给他做高台的， 所以他前面好像在那说一些是他里面感觉的话，后面又把一些真理说出来了。然后他就说了，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你看他不是对不起啊，坐高台下面，耶和华，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你看好不好？所以你读诗篇要会读啊，这个诗人在成长的过程都是很复杂的呀。前面一才说主耶稣我爱你，我把一切都给你，下面就会讲主啊，你若不给我一辆车，我明天不聚会。这就是基督徒啊，完全就在诗篇里，你就感觉哎呀，信耶稣的人能够这样复杂呀，诗人就是这样复杂。他就说了，他前面这个说了一些啊，叫人觉得莫名其妙的，然后他就说，认识你的名人要依靠你，你没有离弃啊寻求你的人，你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你也是做高台。然后十一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将他所信的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你有没有注意啊，他胡言乱语以后倒出了一些美言。诗篇的可爱就可爱在这儿，这个就是你在教会生活中的诀窍。每一次他说美言了，快快记录下来；每一次他胡言乱语了，马上就听不见，懂不懂？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啊，看人的弱点的人是一个不认识基督身体的人。认识基督身体就懂了，你和我们大家都在成长。因为我们在成长啊，有的时候我们是完全是真理，有的时候完全是胡言乱语，但是啊，主会把它收集在一起，允许同一个人把它说出来。为什么呢？因为说出来以后啊，就给主一个机会来炼净这一个人，神就可以啊，在这个人的身上啊来做工作。所以他这说了，认识你名的人要依靠你，因为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你是主啊，你是全地的主啊，所以认识你的名了就要依靠你，你也没有离弃啊寻求你的人。我不是随便说啊，我看在座的会讲这句话的人不多，学生弟兄啊，咱们大家凭良心啊，你能不能讲主啊，谢谢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我告诉你啊，能讲这句话的人是的确寻求过主啊。没有寻求过的人，他会讲这句话？做礼拜的，搞宗教的，玩宗教的，玩教会的，永远说不出这样的话。这句话就说出啊，这个诗人虽然不成熟，但是却是啊一个在基督里有经历的人。所以他能够见证啊，他说认识你的人，认识你名的人，他会依靠你的，你也不会离弃那些寻求你的。所以弟兄，你记得啊。在一切的事上不要寻求事，在一切事上要寻求主。你是不断的在那里寻求事的时候啊，主能做的很有限。你要借助一切的事来寻求主的时候，主就会说啊，我绝对不会离弃那些寻求我的人。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啊？你看甜美不甜美？所以他说，你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就是教会中的主，要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因为啊，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他纪念受屈的人，也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换句话说，我们的神是有追讨人的。但是你注意啊，这个诗人可以讲，讲道不要讲。诗人他发表他的感觉的，他会说的，他会说，神是轻慢不得的，神是轻慢不得，神是追讨人的。但是你不要讲到你犯罪，神要追讨你的，你就要讲下面那一句，他纪念你的委屈啊，他也不忘记你的困苦啊，你一祷告他就阿门呐、啊，甜美不甜美啊？感谢主啊，耶和华，你是从死门里把我提拔起来的，求你怜恤我，看看那恨我的人呢、啊、所加给我的苦难。这是一个在外邦人中啊一个健康的经历。你和外邦人在一起，这些外邦人呢、啊、永远会这样成为你的难处。1990年，对不起啊，我还是慢一点。那个教会中有一种情形，我觉得我应该去做事。我做了一年事，我去做事，我弟弟就讲一句话，说我哥哥讲一句话，弟弟啊， 你不要人的话都相信。嗨，我就笑起来了。我说哥哥，我天天在教会中就是跟人在一起，我还不认人呢，懂不懂？哦，我跟他们做了事，做了一年以后才发觉啊，没有一个人骗你，也没有一个人说真话。因为他骗我，我马上就觉得了，他真不骗你，可是他不说真话，他说一半。每一个人跟你讲话都是一半，你如果怎样就会怎样，下面就再就会这样，他就不讲了。你如果怎样就会怎样，哎，我觉得这很好嘛，我就听你的话做嘛。做了以后他就没有讲下面那一半，那我没讲，那你要负责。哎呀，所以到后来你就说了啊，他就是这个祷告了。耶和华，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呀。那你还要讲，哎，这个某某张先生是我的朋友，王先生是我的朋友，李小姐是我的同事，你是个傻瓜呀，你知不知道啊？外邦人不做别的呀，他就把你搞死啊，那主来把你提拔出来呀。他说，然后求你怜恤我，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好叫我怎样呢？述说你一切的美德。你看他前面自言自语一番，又来了好东西了。哎，你若把我救出来，我就讲了，主啊，你真是好。为什么呢？我必在锡安的女子的门，锡安的众女子就是我们这般蒙恩的人，我必要在这个蒙恩的人中啊，因着你的救恩欢乐。所以我问你，到底谁救他了？是锡安的女子救他，还是主救他？是主救他，又是主借着锡安的女子来救他，是那些蒙恩的圣徒成了他的拯救了。哎，我要因着他们呢，我欢乐。然后他外邦人怎样呢？外邦人要陷在自己啊所掘的坑中，他们的脚呢在自己暗设的网络里啊缠住了。所以啊，凡是骗人的搞人的，到后来好下场不多。二十节啊，说耶和华，求你使外邦人恐惧，你叫他们害怕一点，他们胆子太大了。为什么叫他们害怕一点呢？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呢。哎，你不要小看哦，有一个人他糊里糊涂当了总统，当总统他电视还讲，你们要相信阿什么人的智慧。我听我说，哇，你这个智慧人要相信的话都不要做人了。你们要，哎呀，我那就想，你要知道你不过是人呐。我看那布什还像是真的，布什到耶鲁大学去演讲，他不是耶鲁毕业的吗？他的演讲稿可以列入吉尼斯记录的。他说，如果你是 straight A student, I congratulate you. 如果 your average is C, you will be the president of United States. 哎，这句话里有哲理啊，就告诉你，我不好的呀，我不过是个人呢。懂不懂？我最近碰我一个同学，他也讲一句话，也叫我有点难过。他说某某人，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说不记得这个同学。他说他就是在台大的时候，我们班永远是第一名。我说是吗？因为我也不大上课，也不然认识。然后他说句很有意思，他说啊，他到美国，因为他说到一些同学，他说我们现在有些同学在美国大学里教莎士比亚，那我是很尊重。不简单了，因为那个英文要到什么造诣才能在美国的大学英语系英国文学系来教课啊。然后他就说到那个人，他说哎呀，他说很可惜，到美国没有多久啊就神经失常送回台湾去，一直没有回来。换句话，这个人就没有了，就是从小到台大我相信永远是第一名，在台大还是第一名。在台大第一名就不简单了，因为那个班级里几乎没有几个不是第一名的，都是中学大学中学初中第一名才进了台大外文系啊。结果呢还是第一名。然后怎样呢？哎呀，如果他听见福音呢、啊、他就要说一句话，我知道我自己不过是人呐、啊。他这个结束的话结束很甜美。我现在讲这些外邦人，我也告诉这些外邦人，哎呀，你们要知道啊，你们不过是人呐、啊。你那个智慧人不能相信的呀、啊。能不能清楚啊？你讲你是 straight, 你是 C average, 那还勉强像个人呐、啊。你不过是人呐、啊。哎呀，感谢主啊。那下面就到第十篇了。啊，对不起，我要把前面那个读一下啊。这个看见了外邦人， 第九至十五篇是一个不仅在神圣的宣告里认识基督，这是第二篇，也在基督的启示里认识他是全地掌权的一位。神宣告了啊，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他就回应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啊。神说话了。到了第八篇的时候，他也说话了，他说这个话完全是启示的话，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那我要往下背，我就会背，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那个抽屉能力我就背不下来了，没有意思嘛，就算有能力有什么意思，当然神圣的能力是有价值的啊！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哎呀弟兄们呐、啊，你有没有注意，第二篇是神的话说话，第八篇是他的回应，而他这个回应啊，又完全是在启示的里面。因为这样啊，现在就带进对全人类的认知，也把他在临终所看见的救主，他是全地那独一的人和各种的人呢、啊、做一个对比。记不记得第八篇说到这个救主，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又把所有的你所造的一切都派他管理，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那现在他就说了，你知不知道啊，这样一个荣耀的救主，伟大的主，现在怎样呢，我就来给你看一看世上各种的人。他说来做这个对比啊，全地独一的人和各种人做一个对比，表明什么呢，他是各种人的拯救，所以到后来他实在是每一种人的拯救。在九至十二篇说到人，各种的人，九篇是说中那些没有神，也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他们是作恶的，是逼迫神儿女的仇敌，他们是掘坑暗设网罗的，但是他们呢也不过是人。所以世人一面说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也因为他欢乐，他也见证因你已经为我伸冤为我辩屈，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是的，耶和华是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但是你注意啊，他已经为审判立定了他的宝座，我这里就没有说他按公义审判，因为在新约你了解那个层次比这世人的话高太多了，这新约经文、啊、那个审判的层次就比世人这句话高得太多了。这一位在西安的耶和华是应当被歌颂传扬的，但是外邦人就是忘记神的人呢、啊，必归到阴间受审判。没有神的人是要到阴间去受审判。至终世人见证他在西安城，就是西安众女儿的门，要因耶和华的救恩而快乐。当他说到外邦人的时候，他还要说这句话，我要因着耶和华的救恩而快乐。那现在我们再看第二个，就是不以神为神的人。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你看这神这个事做得好不好，他先呢、啊、抓住耶和华神的小辫子，好来找他的麻烦。他先是神啊，哎，我等等等等，神你到底在干什么，你知不知道现在那些信了你又不把你当神的人在干些什么事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这爱你的人这么倒霉的时候你为什么躲起来啊。好像他是埋怨神啊，神啊你难道不管吗。两个人同时得救了，王立轩啊，两个人同时得救了，同时聚会了，一个就变得很爱主了，很爱主以后啊就变得没出息了，还有一个呢就啊不以神为神了、啊、去爱世界了。结果有一天再见面呢，哎呀 Dr. 王，你不是也是 Dr. 王吗，哎，你也讲嘿 Dr. Nonsense、哎、Dr. 王你现在干什么，哎，我现在在服侍主传道、哎、Dr. Nonsense 在干什么，我现在充满了 Nonsense，我有 nonsense 公司，有 nonsense 工厂，我有 nonsense 经销处，我有 nonsense 职员。我告诉你啊，你就会有一个感觉，你看看人家开的那个 Rolls Royce， 你再看看我开这个1990年的 Toyota， 还不是 Camry， 还是 Corolla， 还是个 Corolla， 然后看看那一个，哦，你就会祷告了，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现在懂不懂了，因为它里面太不平了嘛， 你这个神是怎么做的嘛？天下哪有做神做成你这个样子的？所以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换的时候为什么隐藏？他说，你看看看看看看，神啊，你看看看看，恶人在骄横中啊，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他用他的那个 Mercedes Benz 来逼迫我这个 Corolla 呀，现在懂不懂？我跟他在一起，他就不能上我的汽车，非得我上他的汽车，这挤不进来，太胖了。他们他说，哎呀，这个恶人的骄横啊，把困苦人追得火急啊，哎，他就又一句话，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空空空空空空，到末了都是空，还是个棺材，没有用，没有用。然后这样呢，他说，哎呀，你要看呐，恶人呐，以心愿自夸呀，什么心愿呢？他说，贪财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轻慢耶和华。我有一个心愿，什么心愿？我不顾神。这个就叫轻慢他。我有前途，我有事业，我有我的生活方式，我有我的嗜好，我有我的娱乐，我有我养生之道，我有我发财的路，所以这样呢，我要轻慢我的神，然后这样呢，他我要以我的心愿自夸。你有没有注意啊？一个有神的人啊，千万不要轻慢神以你的心愿自夸，要以爱神的心愿自夸，要以遵从神的心愿自夸。他说这里有一般人呢，他们轻慢神，却以他的心愿自夸。第一个怎样呢？他们是贪财的。你有没有注意，钱真是厉害啊！这个为什么人不要神？第一个原因就是钱，他贪财的，他就背弃耶和华，因为他要钱，所以这样呢，他就没有办法做一个爱主的人了，他贪财。第二个呢，恶人面带骄傲，说什么呢？啊，我知道有主，但是我的主不会追究的。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啊，没有神，就算有神，神也管不了这么多了。发财的人很多嘛，难道每个发财的人都得出车祸呀？所以他说，神管不了这么多啊。所以不单是贪财，而且是骄傲，不单是骄傲，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哦，你不可思议吧？你觉得这个跟随主的人才应该稳固吗？他说不不不不，不要主的人做事就稳固了。阿们不阿们？师承你好讲对不对？凡是些爱主的，把一切给主的，想赚钱的都很倒霉，搞来搞得头昏脑胀，好像主就说不让你稳固，到时候不要主的，把主放在一边的，丢弃的，哎呀，我要追求世界了，我要什么？哎，倒是很发达呀，然后他进到教会里，长老让位给他做的，因为他钱财奉献的很多。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他说：“你的审判，他你看，他又说一句属灵的话，这蛮属灵的。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他不过没有看见，迟早你要搞他的了。”你看诗人写的好不好？你爱不爱这些诗？管他属灵不属灵，你不能不爱这些诗。他的确写得好，而你的审判呢、啊，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呢、啊，他都向他们喷气，对吗？一碰见，啊，你是谁呀、啊？然后呢，他心里说啊，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因为他稳固嘛。然后不仅这样，你看，第一个是贪财，第二个是骄傲，第三个是稳固，第四个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舌底是毒害、奸恶。你注意啊。咒骂不一定诡诈，诡诈不一定欺压，懂不懂？欺压不一定毒害，毒害不一定奸恶，它是五层的。欺压认啊、咒骂认真说最普通的一种对人的伤害，哎，你该死，这是咒骂嘛？它不一定诡诈的呀。这个咒骂诡诈是什么呢？你该死，我再想一想怎么叫你死，那是诡诈呀。他不光是哎你该死，他说我想想怎么叫你死，然后怎样呢？欺压你，我就用一个方法叫你活不好了，活不下去了。然后我舌头底下都是毒害和奸恶，舌头底下意思就是说不一定说出来的，都在我舌头底下，我里面那个话我说不出来的。我一边跟你握手，我一边在想怎么告死你。他说你看这个人啊，从开头只不过是爱钱，然后钱赚多了骄傲，骄傲多了就以为稳固，稳固了后就产生咒骂，咒骂就带进诡诈欺压毒害奸恶，然后这样末了呢， 他就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呢就窥探无依无靠的人，到后来就变成杀害了，然后就变成什么呢？就窥探或者说俘虏了，就把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呢拿过来了。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要掳去困苦的人，懂不懂？现在我要把他得过来，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了。所以我们那些没有职业的不常常给人掳去吗？要找职业了。我听说郭哲告诉我，他说朱总你不能相信啊，有一些是得了硕士学位的，在欧洲得硕士学位的，在大陆是学士学位的，到了加拿大以后啊，去做 waitress 一个小时1.25块啊。你记得你跟我讲过这个话吗？现在可能加薪了。哎呀，我那听听，就是掳去困苦的人，这人坏透，人坏透。我告诉你啊，你若有神，却不以神为神，到后来那个人的生活那个操守会堕落到一个极点呢，你不可思议的。然后他屈身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的爪牙之下，他伤害他，啊，他心里说什么呢？哎，心里说，神啊，竟然把这个忘了。那我不是占了一个人便宜吗？我不也没有倒霉吗？我不是吃了一个人吗？哎，我也没倒霉吗？神把这事都忘了，他颜面不看看，所以他现在又发表他的感觉了。耶和华，你起来吧，神啊，你举手吧，你不要忘记困苦人吧。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看见了，这都是他的自言自语啊。其实你已经看见了，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啊，还要怎样呢？一手事情报应啊，无依无靠的人呢，啊，把自己交托给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他胡言胡语，他讲了一句真话出来，神是帮助孤儿的，懂不懂？他里面讲了一大堆那个报复的话，神好像不太理，但是他末了又讲句好话，人把自己交给你了，你就帮助他了。而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啊，至于坏人呐，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呢。然后他讲，主啊，你不是永永远远做王的吗？还钉他一钉子，叫你跑不掉。就这样，你看，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啊已经灭绝了。我很喜欢这样的事。我告诉你，你有没有注意，你常常也这样祷告的，懂不懂？人一定喜欢讲道。就老轮不到他，他就祷告，主啊，叫那个常常讲的生一次病嘛，给我个机会嘛。哎呀，基督徒什么花样都有的啊，带一个人得救，一个人得救常常三五个人嘛，有的人杰出了，有的人传福音，有人失禁了，到后来呀，四个人报功，那一个讲是我接触他的，另一个讲是我传福音的，一个讲我给他施浸的，还给他是在我的教会里的。你看，你看，你看，这像什么样的人？这不像人呐！这人报功，报功是不是有一天，我跟一个弟兄讲，这都是真实，这个地方蛮显明的。我说，哎，我说弟兄啊，我不知道啊，这个 Paul Nider 就是克利夫兰那个长老，那是非常好的一个长老。Paul Nider 是你传福音得救的呀，你知道他怎么回应？他说，哎。真可惜，李长寿弟兄不知道。我听了个，这奇怪，我是想感谢主啊，你带他得救了，你怎么会觉得我应该去报告？他的意思就是，你为什么不讲给李长寿听嘛？你要讲给李长寿听，我们的长老是某某人带得救的，我不就可以有点？哎呦，你不要笑他哦，你我都差不多。我永远不会忘记呢。So bad, Brother Lee doesn't know. 人呐，可怕呀！人在一切所做的事上，会不知不觉就不以神为神了。阿门不阿门呢？所以末了说耶和华，千百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或者你早已听见，你是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使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你说这是有没有价值？它也有价值，是这样的，懂不懂？如果主没有做什么事，只是时间还没有到，对不对？主是为着你来做事，主不是为着报应来做事。主觉得你还需要学习，他就不做什么，能不能清楚？但是那个真实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读一下前面那一段啊，这个导言， 第十篇看见了不以神为神的人，第十篇着重在那些知道神却不以神为神的人，世人称他们做恶人，他们以为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们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他们心里说神已经忘记他们一切的恶。世人说见证说耶和华又是永永远远为王，他也知道谦卑人的心愿。所以你要想做一个有神的人，你记得那个诀窍，谦卑，谦卑的人就是有神的人。阿们吧，阿们。那现在我们来到第十一篇，看见不以主为大的人。开头啊，我是投靠耶和华，这很好啊，你不是投靠耶和华了吗？哎，你们怎么对我讲啊，你当像鸟飞往山上去，懂不懂这句话？我现在要全世界了，哎，你们怎么对我讲，你应该还去好好去上班去，就这句话的意思。我要好好爱主了，哎，你怎么可以把那么多时间，你怎么不好好去照顾你的妻子儿女，也都是对的嘛，是应该照顾妻子儿女嘛。所以鸟飞到山上去是健康的，是正常的。但是啊，当一个人真实来避难于神的时候，他所做的是特殊的。雪松弟兄啊，若是你能特殊就好了，你是一个真好的好弟兄啊，要特殊一点。你要跟你的姊妹讲，你说姊妹叫黎明啊，那名字也好，早晨那个黎明啊，你有那么好一个妻子是黎明，你何必还做黑暗呢？懂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起来了，你说好，我也要起来了，我要避难于耶和华。然后你跟长老们讲，你们不可以告诉我，要像鸟飞往你的山去。你看这诗人的发表好不好？上面那个发表开头就是主啊，你为什么不听啊？啊，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啊？啊，我们遭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啊？这次他不怪神了，怪人了。哎，我要避难于耶和华了，你们怎么对我讲？你该怎么活怎么活嘛。哎呦，你知道吗？拦阻神工作最多的不是外邦人，拦阻神工作最多的也不是不以神为神的人，最拦阻神的工作是有主却怎样呢？却不愿意好好跟随主。因为他不能好好跟随主，他也不能让别人好好跟随主。所以当人要跟随主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起来说，你要像鸟飞往你的山去。你学了16年18年，你才跟那个方盒子搞成亲戚了，你可以做他的 programmer， 那你怎么把这个都丢了去传道去了？你这个鸟应该到山上去啊！你16年学盒子，你就得嫁给盒子，一直等到你的指头剩关节炎为止，你的肩膀不能动为止，你肩膀还能动的时候，指头还能动的时候，你就得嫁给盒子。肩膀不能动，指头不能动，没人要的时候，那服侍主，因为那个破铜烂铁主耶稣都要。弟兄啊，我讲这话我是很伤心的。你知不知道我服侍主50年，我所碰见最叫我为难的不是外邦人，外邦人就是外邦人嘛，他能做什么？他就占你点便宜，给你点苦头吃，又能怎么样呢？最叫你为难的，叫你不能跟随主，叫你不能好好跟随主，叫你不得不好像要妥协的，乃是那一般不以主为主的人。所以他开头他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哎呀，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啊？你既然是电脑工程师，你为什么不上班呢？你既然是个投资的人，你为什么不在银行里啊？懂不懂这意思？你既然懂什么技巧，你为什么不开一个店呢？那就是鸟飞到山上去，鸟本来是住在山上嘛，是你该有的吧。但是一个人看见一个东西了，我不是要这些的，我乃是要是投靠耶和华，或者投奔耶和华的，我乃是要投奔耶和华，或者避难耶和华。换句话说，我看见地上所有的一切加给人的不过是苦难，只有在耶和华神的里面才有真实的平安。所以我要投奔耶和华，我要避难于耶和华。当我这要跟随主的时候啊，我告诉你，拦阻你的绝不是那些外邦人，拦阻你也绝不是那些不把神当神的人，拦阻你那些是有主却不愿意以主为大的人。所以下面就说了，看那恶人弯弓， 把箭搭在弦上，要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他很有意思啊，前面不是说鸟吗？那弓箭是干什么的？射鸟的嘛，懂吗？可是他就不说射鸟，他说看哪，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暗中射我呀。可他就不讲射我，他说射那心里正直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心理正直吗？神要什么我就要什么，那就是心理正直的。神愿意怎么带领我就愿意怎么跟随，那就是心理正直的。我要做一个心理正直的人。然后他就讲一句很厉害的话，他说啊，主啊，你知不知道啊，如果你许可这样一般人在这里做事啊，他就把根基毁坏了。懂不懂的意思啊？有一般人他有主，有一般甚至是服侍主的，有一般是跟随主的，却不能以主为大。因为他不能以主为大，那个整个教会的根基都毁坏了。你到那个会中去看一看，很少属灵的，很少认识生命的，很少不谈钱财的，很少不谈世界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带头的人呢，他不能以主为大。我看见过这样的教会，我看见这样教会的时候，我里面那个痛心，我不能告诉你。求主保守我们，我们可以有一个合适的生活，可以过一个合适的生活，但是我们必须是一般的以主为大的人。所以他说如果你让这个情形发生，根基毁坏了，那这些义人就愿意跟随你了，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你懂我这句话？你若是到一个教会生活里，到一个基督徒团体里，那个教会生活的根基是毁坏的，基督徒团体根基是毁坏的，我告诉你，你在里面怎么做你也不能做什么。因为根基若是毁坏了，义人还能做什么呢？他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我查一下这个注，这个慧眼啊，十一篇第四节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这慧眼就是一般的 physical eye 啊，这里说physical eye showing mental quality， 就是说你这个眼睛很细腻的。然后呢，他说查看这个字啊， any word meaning to see with an eyes， the most vivid form of sensation， 是这个人那个最敏感的部分。他的慧眼查看世人，就是神对你的所事，神对你的所作是蛮有感觉的。你不要以为他没有感觉，他是蛮有感觉的，他对你所思所作蛮有感觉的。所以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所以有的时候你也会碰见很多的事，因为耶和华也要看看，神也要看看你到底是不是啊干真的。然后呢，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络，烈火硫磺，这些无所谓了啊。耶和华是公义，他喜爱公义。正直人，你记得我们刚刚说了，正直人就是那些决心来跟随主的人。决心跟随主的人必定会见他的面的。你有没有注意啊？那我们现在读一读前面这个导言啊。第十一篇是大卫被扫罗追赶的时候所做的事。你要注意，两个都是神所高的，两个人都是奉耶和华的名的，两个人都是愿意为着以色列民来征战的。但是一个大卫呢是为着这个国的，扫罗呢却是为着他自己的，懂不懂？以色列民要成为他的国。所以啊，在这里有这个不同的。说到那些似乎是跟随主的人呢，却不允许那些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以耶和华为避难所，反而嘱咐他们要像鸟飞往他们的山去。也就是什么呢？你要做一个平凡的圣徒。哎呀，可怕不可怕？你要爱主吗？不行。你要绝对吗？不行。你要摆上吗？不行。所以这个世人才有那样重的感觉，根基若是毁坏了，义人又能做什么呢？啊，那现在再说，他要他做一个平凡的圣徒，不要做一个为神的旨意而征战的人。耶和华在圣殿里，在宝座上，也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他看你到底要的是什么，也试验一人。这一篇的结语是何等的好，世人说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啊，无论那些不以主为大的人说了多少话，你要好好跟随主，就好好跟随主。 总统这句话，没有人可以拦阻你、限制你。现在我们来到十二篇，看透了神，说耶和华，求你帮助啊！世界是什么样子呢？虔诚的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信的没有了，人人都跟邻舍说谎，说话嘴唇油滑，心口不一。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这又是他的话，他的观察是对的，他的审判常常有问题。他的观察是这样，你这是真的吗？你现在看看多伦多，你能不能讲虔诚的人断绝了，懂不懂？然后你能不能说忠信的人也没有了？你能不能说大家都彼此说谎啊？你能不能说大家都是嘴唇油滑，心口不一啊？他这个观察是对的呀。然后第四节，他们曾说，这是这个世上的人说啊，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主的？我要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或者厉害不厉害？那换句话说，我要怎么活我就怎么活啊！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耶和华说啊，因为困苦人的冤屈和贫穷人的叹息。感谢主啊，在世人中啊还有一般人，这一般人呢，圣经描述他们是困苦人。你注意啊，你要好好跟随主，你就得预备做一个困苦人。困苦人不一定是穷人，懂不懂这句话的？困苦人不一定是穷人，但是你是个困苦的人。还有呢，你是一个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也不一定是穷人。这个贫和穷啊，这个不是一样的，懂不懂？你这一个人在地上啊，会成为一个什么呢？会成一个人所不能接受的 oddball， 懂我这 oddball 这个字吗？就是中文应该有个翻译的，是翻什么？怪胎，怪胎不好，怪球啊，怪球是可以。好像我在大学，我能说这个话。我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就是个 oddball， 大学生到底是单纯的，还是很尊重。后来我在图书馆做事，图书馆第一次职员来在一起，有这个。像什么一年一次什么年会一样的，我坐在那儿，那个 director 马上就到我身边来，坐在边 ，Hey, how are you, young man？ 我就说 I'm very fine, thank you。然后我就看看别的地方去了，一眼不看他，意思是请你走吧。为什么？你要我跟你谈，我传福音给你听哦，你要不要听？你是一个 oddball。人觉得你很古怪，所以你是一个什么呢？你是一个困苦的人，你有冤屈，你也是个贫穷的人，你有叹息。我现在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节目的稳妥之地。我怎么来安置？耶和华说什么呢？困苦人的冤屈啊，贫穷人的叹息啊，我都听见了，我都看见了，现在我要起来了，我要给他们呢安置一下，叫他们进到稳妥之地。怎么做这个事呢？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啊炼过七次。对不起，这个翻译啊没有恢复版翻的好。恢复版你看啊，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地上炉中炼过的银子，精炼过七次。一个是炼，一个是精炼，懂不懂？神的话纯净到一个地步啊，它不仅是炼过的，它的话是精炼过的。我读一下这个注给你，因为这里应该有一个注。他说这个炼和精炼啊，他这个炼过呢，意思就是熔铁，这个铁啊把它熔了，好叫它炼成钢，是不是？他说这个精炼呢，是叫它绝对的纯洁， make something pure， 啊， make something pure。 他说这个东西是经过一个 testing， something is tested、啊、to determine its degree of purity，看他到底有多纯。他这个练过几次？练过七次。七是什么意思？就是四加三，是吧？就是人的数字。根据你所要的那个话是纯净到不能再纯净，懂不懂这话？我跟随主这么多年了，今天我身上，求主赦免我做这样的见证，我所得着的话也是纯净过七次，你所得着的话也是纯净过七次，那个纯净又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两个不一样，能不能清楚？无论如何，照着你所示的，神用他的话来做你的拯救，把你带到稳妥之处， 这个话是神练过的。换句话说，神的话在你身上运作的时候，它是有能力的，它不会突然返回的。神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是在你的身上有吸引，能产生运行和运作的。神的话是练过的。说耶和华，你必保护他们，你必保佑他们，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下流人在世人中升高，就有恶人到处游行。这都是真言，我们不研究了。无论如何，你有没有看见啊？他现在把这个人呢、都讲完了。第一个是外邦人，第二个是知道有神却不以神为神的人，第三个是很可怕的，那是什么呢？是知道主是主却不愿意以神为大，以主为大的人。那末了呢，他就说整个的人类，我讲给你听吧，都是不虔诚的，都是没有忠信的，都是说谎的，都是夸大的啊！然后怎样呢？他们都要以舌头得胜的，而且都要宣告自主的，我们是主，谁是我们的主啊？你又是跟人传福音呢、你需要接受救主，我就是救主，谁是我的救主？你有没有听？我碰见过，我就是主，我就是我人生的主，我这一生就是我自己做主。兄弟兄啊，宋姊妹啊，对不起啊，宋弟兄啊，你这么好个弟兄，你有没有看见你常常自己做主啊，就跑到十二篇来了？哎，包峰来。哎，包峰，包峰啊，我讲对不对啊？也是我想想啊，段祺刚啊，李雪松啊，包峰啊，啊，这些地方太好了，那都是神特别赐给教会的。他们唯一的难处都是他们愿意做十二篇里我自己做我的主的人。明明啊，你那个可爱的丈夫是不是常常讲他就是他的主啊？哎们，哇，你回去话要小心了。学生弟兄，学生弟兄，那你回来问我了，你也不要生气。那你朱弟兄呢？我告诉你，我们跟50年的时候，连讲一篇道的时候还是我做主，懂不懂？有时候很清楚，你不需要讲这一篇道，可是这篇道我爱讲，每次讲都很痛快，所以我就要讲给大家听。哎呀，这个世人是要被看透的，人的确是可怕。前面的来说，求你叫他们看见，他们不过是人。那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啊，我们这一般人呢、要注意啊。如果我们能够像是一个困苦的人，是像一个贫穷的人，那个不是指没有钱的，就是我这个人呢、好像出不来，困苦贫穷出不来。那个时候，神要来用他的话呀，把我带到我所切慕那个稳妥的地方去。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而不是做一个自主的人。你知道米沙嘎教会什么难处吗？ Benny 啊，你知道你们什么难处吗？自主的人太多了。阿门不阿门呢？懂不懂这句话？自主的人呢、如果一个教会个个都是自主的，我喜欢这样，我不喜欢那样，我要这样，我不要那样，这个教会就没有了。一个健康的教会必须以主耶稣为主啊！那好了，我们还没有读那个导言啊。第十二篇是前三篇的总结，在这一篇里，世人，也就是在生命里成长的圣徒，对全人类有一个确实的认知。说什么呢？他说啊，因为虔诚的人断绝了，世人中间忠心没有了，人人向邻舍说谎，他们曾说，谁能做我们的主呢？这就是世人。当这位诗人呢又困苦又贫穷的时候，耶和华用他像炉中被炼过的银子所预表的救赎的话，这个话来拯救你。特别他是像炉中精炼过七次的银子，用救赎的话，然后说什么呢？我要起来把他安置在他所切慕稳妥救恩之地，要永远保守他脱离这世代的人。阿们吧，阿们。好了，人讲完了，就该讲你了。你们喜欢不喜欢？实在蛮有意思啊。这个高的启示我不敢说有，但读的时候是蛮有意思。第十三篇，人家又看见自己了。记不记得第六篇？是不是第六篇？他也是看见自己。那个时候看见自己，主啊，你不要责备我呀。现在呢，他又看见自己了。他说啊，耶和华， 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前面说求你不要看我，你有没有注意那个正相反呢？第六篇开头怎么说啊？说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啊！求你可怜我。现在他说什么呢？他说主啊，你为什么把我忘掉了？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然后啊，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告诉你，他这里的确是讲义气原则了。这一个人在这个时候多多少少是属灵了，因为他属灵，他就知道了什么时候主把我忘了，什么时候主啊向我掩面不顾我了，我立刻就会有难处了，我就不健康。我记得我很年幼的时候啊，我只要半年不倒霉，我一定会祷告，主啊，你是不是把我忘了？我已经半年没有给你打了。然后主永远很快的回应我的祷告，就会很倒霉的事都要发生。那是初期啊，慢慢的就不会祷告，主啊你打我吧，就不会了。但是就很注意，主啊你不要掩面不顾我。记不记得我有一首诗，求主不要向我掩面，你不要掩面，求你不要掩面不顾我。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因为没有你啊，所以怎样呢？我就天天打算盘呢、啊，我这个算盘是越打越愁苦啊，要到几时呢？因为没有你啊，我的仇敌就越来越厉害，要到几时呢？但是他没有说主啊你救我，打我的仇敌叫他们死了算了。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这样，使我的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哎呀，这个祷告太好了，太好了。他现在说主啊，不是我好，不是我坏，不是我顺利，不是我不顺利，不是我、啊、环境如何，我现在要告诉你，你要叫我看得清楚啊！我若没有看清楚你是干什么，你是为什么的，你的旨意，你的心意，你的目的，你的带领在哪里，你自己在哪里，我就会沉睡致死啊！所以他对那个做礼拜人的描述就是这一般人是沉睡致死啊，懂不懂？就是大家都在睡觉嘛，基督徒不都是睡觉团体吗？睡完觉以后就卖保险嘛，好的还到一块去打个小麻将嘛。总而言之啊，他说主啊，求你叫我眼目光明啊。这个眼目一光明，他就看见神；眼目一光明，就看见神的手；眼目一光明，就看见神的带领；眼目一光明，就看见神的供备。神的所事，神的手，神的供备，神的带领，都是因为你的眼目光明看见的。神在你身上做了很多，但是因为你没有神，所以这样的神所有所做的你都不清楚。这里他有个呼求啊，呼求什么呢？他说我的神啊，求你看过应允我，你要使我的眼目光明啊。你们今天不要在这讲，我们这几个弟兄真倒霉，主动提我们的名字说我们，你要说主啊求你叫我的眼目光明啊。对不起啊学生啊，我好爱你。所以我就会说你啊，你们几个弟兄真好，的确好，这几个弟兄实在是教会的祝福，所以我会提你们名字啊。你反正记得一句话，基督徒没有倒霉的，只有看不看得见。你看见了你就说，哎呀主你真好，哎呀主你的带领真好，哎呀主你手的指引真好，哎呀主你的供备真好，因为你看见了嘛。你若没有看见你就糊涂了，糊涂就是沉睡啊，沉睡会致死的啊，做礼拜会做一辈子的、啊、懂不懂？周周上礼拜堂，周周做礼拜，却没有基督啊！所以他说求你叫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免得我的仇敌说啊我胜了他，免得敌人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因为我若眼睛不光明，我走不下去的啊。那主啊我走不下去了，我的敌人很开心呢、啊、你就丢脸了。他这个时候他还是记得主啊，他说你不能叫我的仇敌啊看见我的软弱就喜乐起来了，那你怎么办呢、啊、说免得这个发生啊。主啊，那不记得诗篇23篇吗？为他的名要引导我走义路吗？你必须根据你的所事来带领我呀，所以免得我的敌人呢、啊、在我摇动喜乐。那是我怎样呢？哎呀主啊，好吧，如果你不叫我眼目光明，我还是依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呢要以你的救恩快乐。很奇怪，常常你祷告有这个经验，你祷告有时候也是胡言乱语的，哎，祷告到末了就把神的旨意祷告出来了， 他前面讲了一堆，哎，突然又讲了几句话是真的了。主啊，我真是依靠你的慈爱呀，我的心为你的救恩快乐呀，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啊，因为他用他的厚恩待我呀。那你就问，那你前面愁苦些什么？你前面不才说周日愁苦吗？他就回答了啊，一节到四节是我还没有碰见主，灵力衰弱的时候；五节到六节是我参加过门徒营，懂不懂？我灵力开了，我灵力一开，哈利路亚，什么都解决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他有个中心，中心什么？主啊，你要叫我的眼目光明，我不愿做一个平庸的人，我不愿意做一个沉睡的人，我愿意做一个看见你。看见你的旨意，看见你的带领，看见你的供备的人，所以我要依靠你慈爱，我的心要因你救恩来快乐。第十三篇，我们看看这个导言啊。第十三篇是一首在光中的诗。当这位诗人看见了没有神的外邦人，不以神为圣的人，跟随主却不以主为大的人，以及全人类的认知以后，这时候他都有了这个认知了以后，他开始对自己有认识，而他的见证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致死。比起第六篇，这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已经长得太多了。你有没有注意，现在的确成长了，已经长得太多了。在第六篇，他因一切的敌人呢、眼睛昏花，向神哀哭恳求，在这里他愿意看见神的心意而得着力量。这时世人不再着重看见自己的罪恶和软弱，而是愿意连于神和神的心意了，好不好啊？我很喜欢这个过程。主啊，谢谢你，你能叫我们这样的成长。然后十四篇看见了神的拯救，他说欲完人心里说没有神，你知道口里说没有神的人是说谎的人，心里说没有神的人是笨蛋。是，那个欲望人就是笨的 ，fool the fool， 那个英文叫笨人。这个心里说没有神，那真是个笨人。他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又要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误会。那个新约保罗就引了这个经节，他是用的一同变为无用。但是就是引这里的圣经节，都偏离正路，一同变误会，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作孽的都没有知识吗？他们吞吃我的百姓，如同吃饭一样，也不求告耶和华。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一人的族类中。他这话很凶啊，或者说一面来说，我现在看看这些人呐、不得了啊，这些人是心里就没有神呐、然后是邪恶呀，行可憎的事啊！他说：“神从天上看看，也没有明白的，也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路正路，都是偏误会，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哎，你读到这里，你要不要说一句话？主啊，怜悯我！弄不好我们不也就这样吗？懂不懂？我们有哪里愿意走正路呢？我们有哪里愿意洁净、完全向着神呢？我们和人是一样的呀。所以我说：“主啊，求你怜悯我。”但是他就说了，他说这些作孽的人其实也是有知识的，他们也知道该怎么做呀。你看他们呢，把我的百姓吃了，好像吃饭一样，也不求靠神的。你这个前面不过是拦主啊，懂不懂啊？你要跟随主，你应该像鸟一样到山上去。现在是不是拦主了？现在把它吃下去了。我不随便讲啊，我告诉你，在教会中越久的人，越容易成为吃生土的人。我里面是很恐惧。主啊，愿意我一生被你保守，只会供应人，不会把人吃下去。人是可怕的。然后怎样呢？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因为神在异人的族类中。换句话说，他们多少还是知道有神，因为他们不是愚顽人。因为他们知道有神，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不简单，这样的做也不简单。再讲故事给你听，故事很有意思。尼弟兄拿了$60,000，这是在1948年，那$60,000恐怕等于现在不知道几百万了，那是非常大的一笔款呢。交给一个弟兄说，请你把这个钱带到台湾去，为着台湾主的工作。你知道这个弟兄干什么？他把钱吃到肚子去了。吃了以后，这个区区民众去找他， 说这弟兄啊，你这是主的多少仆人们呢，要生活呀，工作要开展呢，这笔款是为着这个用的。你说，他说，哎，我给你算账，你一定欠我钱的。后来那个区令跟我讲，哎呀，说这个人坏起来真是可怕呀。我开头听了我就不信，那是我刚刚信耶稣就听见这个故事，就在教会生活中，哎，教会中你没有这么坏的人，应该在浸信会吧？怎么后来发觉浸信会中好的人很多，地方教会坏的人也不少。那时候就感觉，哎，这怎么可能在我们中间，神的家，大家这么相爱，这么爱主，怎么会有这么一般人，怎么出这个情形？李勇听见了，跳脚啊，但不是真跳脚啊。李勇听见了，讲一句话，哎，花6万块钱认识一个人也值得了。人不简单哦，人不简单哦，我告诉你啊，但是你注意啊，他无论嘴里怎么讲，他里面知道神在这里。所以才有这样的话，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是在义人的族类中，你们叫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然后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懂不懂的意思啊？我现在就在想，感谢赞美主给他吃了6万块钱，如果没有吃那6万块钱，全世界的生活也许就好一点，但是信靠主也许就少一点，祷告也许就少一点，懂不懂？这个一下这个工作拮据了，一下全世界的生活拮据了，大家祷告也多了，灵也强了，没有人关心钱了，反正是没有钱嘛，拼命传福音的。张五成那种大个子打着大鼓，那需要耶稣变成流行歌曲了，在台北大街小巷人都在唱需要耶稣，因为全城市啊，周周都听见福音队出队啊，人在那唱需要耶稣干什么？因为啊，虽然他们叫我们这些困苦人的谋算变为羞辱，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的避难所了，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他还是回来说，无论如何神见证的拯救是连于他的教会的，耶和华救回被掳子民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到末了我们一天要说，神啊，我们敬拜你。现在我们看见神的拯救啊，第14和15篇好像是这一大段的总结。在第14篇诗人说到人的时候，他说欲望人心里说，没有神也不求告耶和华，即或是困苦的人也有谋算，但他们的谋算变为羞辱。他结束的宣告才是第9篇传扬14的实际啊。第9篇14节他有个祷告，好叫我诉说你一切可赞美的事，并在西安女儿的门因你的救恩快乐。但是这里却是一个宣告，但愿，但愿以色列的救恩从西安而出，耶和华救回他被掳的子民，那时雅各要快乐，以色列要欢喜。那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篇15篇，产生深处的渴慕。这一篇非常的浅，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实在说就这两句话，这一篇就是这两句话。他前面讲了那么多，人讲完以后，他说，哎呀，这样我来看人的时候，我愿意问一个问题啊，神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啊？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换句话说，他有一种渴慕了，我不愿意再住在人的中间了，我不愿意再给人来搅扰了，我愿意啊住到神的帐幕那里去，寄居在神的帐幕里去，我也愿意住在神的圣山上。所以他有一个渴慕，说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然后他后面的解释啊，他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所以我们都合格。因为偶然我们也都会正直的，是不是？他没有说就是那些永远正直、永远公义，所以你这一辈子做过一件公义的事已经合格了，就是那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换句话说，他是诗人的感觉。你不能把它当圣经说这一定是这样，但是你要尊重这个感觉，因为你若从来没有这个感觉，你长不好的。当你真正跟随主的时候，你也应该有这个感觉。主啊，现在我是一个行为正直、做事公义、说实话的人，我不以舌头缠绑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祸毁谤邻里。我的眼中啊，藐视匪类，但是却尊重啊敬畏耶和华的人。哦，你要小心这句话，你知道吗？这个到后来对我们圣徒啊 最大的一个试炼就是你能不能尊重圣徒。我们太容易对圣徒说这个人有这个缺点，那个人有那个缺点，不，他说你要尊重那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也不放债取利，所以他不做银行，不受贿赂以害无辜，做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这都是他的感觉。但是在他的感觉里有一个深处的感觉，神啊，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但愿我也做一个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你注意啊，就算你服侍带领的时候，当一个弟兄要跟随主的时候，你要尊重他，因为人愿意跟随主是可尊重的。那下面我们读一下这个导言啊，第九到十五篇是一个在生命里成长的人活在神经纶的第一步。你注意这里是神的经纶，第二篇也是在生命里的，现在是在神的经纶里，他看见神的作为，看见神要做的事了，在神经纶的第一步。这时他还不知道如何享受主在各面的拯救和祝福，他也仍然留在第一篇的认知里，以为他必须要行事纯全，做事公义，从心里说实话。但是他的深处有一个渴慕，却叫他呼求说，耶和华呀，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明天我们就会讲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就是十六篇。好不好，我们一同读最后一句，耶和华，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 Amen。